在熟命营这一个话题上，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不少了。社会上现在有一句话说，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那下面我又跟大家讲的这一个小主题呢，基本上也带有那种重要的话要讲三次的味道。不过在这里呢，我不会把重要的话重复讲三遍，而是把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字上。这三个字呢，就是在主耶稣和彼得的对话中出现的。第一个字是税，第二个字呢是免税，因为在圣经原文中免税它实际上是一个字，所以呢我也就把免税当成一个字来讲。第三个字就是纳，纳税的纳。那好了，我们就先来讲税。这个税现在对每个人来讲都太容易理解了，是不是？穷的人或者是富的人，对税的问题总是在哪里想办法，找办法去避税，逃税。因着税就是代表钱财嘛，是不是？所以能够省多少逃多少，最后通通都成为自己钱包里面的数字，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了。但是呢，这个税除了钱财之外还可以带着其他的意思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又看看汉字对税这个字是怎么解读的啦。你看中国字的这个税字，它的左边是个和，收割庄稼的和，然后右边的这个对，这个对字的意思是喜悦高兴。所以实际上我觉得汉字对这个税的表达更符合圣经的意思。当你去收割庄稼的时候，你心中一定是一阵喜悦嘛，是不是？一年才收一次呢，所以春天播的种，秋天收割的庄稼，这是带给人一种很喜悦很高兴的心态才对啊。但是如果我们把税就是当成是钱财的象征，我们就是要紧紧的抓住它，越多越好，那这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圣经的生命记上有一个地方记载说，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他们收割庄稼的时候又献上十分之一，但是呢当他们又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不是带到圣殿里面去，而是到耶和华所选择的指定的那一个地方。如果说那个地方太远，那他们可以把庄稼变换成为银子，然后带着银子到那个地方买东西，买食物，然后呢全家甚至周围的穷人请他们一起吃喝玩乐。从这件事的情形来看，它就带有中国人说的税它里面的带有收割庄稼以后的那一种喜乐连在一起的味道嘛。 所以我们应该从汉字的这个岁去领会它里面的真正含义，才能明白圣经在跟我们讲什么。所以从中国文化，从汉字的角度来理解圣经，有时候呢就可以带给我们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好，我们再讲第二个字，免税。如果你查一下圣经原文的话，免税的意思是自由，自由。所以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天父的儿子若救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所以呢，自由这两个字和免税这两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字。因此呢，从这里我们就明白说，现在世界上的人，特别那些富有的人，整天找办法来取得免税的这一个权利，无非就是想让自己的钱财变得越多越好，而且多了以后就抓住不放，所以才造成世界上的穷富差别越来越大嘛，是不是？那么呢，圣经对这件问题的看法却和世人完全不一样。所以主耶稣才问彼得说，你说世上的君王他是向自己的儿子收税还是向外人呢？彼得不加思索就说，是向外人，是啊。那么呢，耶稣说，好，那这样子的话，儿子就免税了，就自由了。所以这种自由，它指的就是说，在钱财这个问题上，我们彻底的得到释放了。你想，在过去的年代，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皇帝作为一国之主，他还有去贪污的。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民主制度以来，连总统都会贪污，甚至会被抓去坐牢。所以这些事情就让我们知道时代变了。但是呢，主又让我们在钱财上得自由的这一个原则却不会变。所以呢，王的儿子不用交税，不是说他不用尽自己那种责任，而是说在钱财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得到自由了。现在你别说是皇帝的儿子，就是富二代，他们也不需要为着钱财的问题整天在那里担心啊，在那里担忧啊。所以呢，实际上你在钱财上真正的自由，不要成为钱财的奴隶，不要反过来被马门骑，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的意思嘛。所以从免税的实质，你就会看到，在那赎命营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关税的问题上，他们的原则是一样的。圣经原文这点还给我们指出，这个关税它的意思是终极，终极的税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呢，终极的税就是指说我们人最后的这一个的自由而言。当你进入永生的时候，那你就真的是得自由了，各方面的得自由了，是不是？所以呢，关税它是含着一个最终得到自由的意思，而丁税呢，就是指着你的命，你的魂最后完全得到主耶稣的救赎。从这一个角度来讲，才是免税得自由的这个含义。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讲最后一个字，就是这个那。马太福音第17章在讲到丁税的问题， 他一开始是讲到说，那个要收丁税的人啊，他问彼得说：“你们先生啊，也就是指着主耶稣了啊，纳不纳丁税啊？”那么彼得就回答说：“啊，纳啊，这两个纳，在中文看来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圣经原文上却是两个不同的字。”那个收丁税的人他问彼得说，你们的先生纳不纳、哦、这一个纳字和主耶稣在十字架说的成了是同样一个字、哦、这个字只有在主耶稣的身上才出现、哦、但是呢，彼得回答收丁税的人说，纳，那一个纳是带有说是的是的，甚至还在点头、哦、那种意思，认同的意思。所以你看，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纳。严格来讲，在纳赎命营或者是说纳丁税的这件问题上，真正百分之百纳赎命营的人只是主耶稣一个人，他是不需要纳丁税的，是不是？他本身就是天父的儿子嘛，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自己怎么还需要去拿定税呢？不需要，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啊、只是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彻底的拿定税拿赎命营的榜样，然后我们其他所有的人就通通包裹在彼得身上了。所以彼得从鱼口里面得出来的这一块银、哦、棒四克勒归主耶稣，棒四克勒归彼得、哦、那彼得就把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归到他里面去了，他所纳的那个棒四克勒的银子就代表着所有愿意跟随主耶稣的人他们最后会完成的这一个生命功课。而这一个生命功课，如果从魂生命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对钱财真的彻底的慷慨了。所以呢，你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两个纳字不一样，而那一个和尘连在一起的纳是指出现在主耶稣的身上。神也要我们像彼得那样子纳完我们自己的生命营。好了，那最后呢，我就再讲一点啊。圣经上指出，哈、哦，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有一次呢，迦南发生旱灾，他没办法，就搬到南地去，离开了迦南。那搬到南地以后呢，他就在南地撒种，你知道吗？在荒年撒种的时候，那可是一个冒险。如果撒种的谷子你留下来，那可能还能活一段时间。但是当你这样子一撒种的时候，天旱嘛，如果撒下去的谷子一点都没有收成的话，那你接下来的日子就可能更不好办了。但是圣经就说，以撒撒种时候当年有百倍的收成，所以你看到吗？不管是你缴纳丁税还是缴纳关税，这些有税有关的税在一起的时候，你都会碰到一个问题，你要求神赐下恩赐，让没有钱的就不上税的这一些人，他们可以有钱有东西献上啊。但是当你手头真的有钱了有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应该求神的恩典，让你舍得把你自己手中的钱财送出去交出去，这才是赎命营这个问题上彻底又解决我们的关键问题。 好，我想有关属灵营的问题啊，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